三十三，公元三十三年的今天，耶稣被杀，他的死是极大的公众羞辱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被诬告、鞭打、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，我们把今天称为美好的星期天，路德。这样的受难节怎么可能是美好的呢？确实是悲惨的，但不只是悲惨的。耶稣他是计划受死，他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们，带给我们盼望、生命和赦免。这是为什么受难节是美好的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受难节的崇拜。你有可能在 Tagora 在中海岸，或者在中海岸以外的其他地方来收看我们的直播。我们的期待和祷告是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庆祝耶稣的死，因他的死而喜乐，因为他替我们而死。路德，我们邀请你来为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为今天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口气息，供应我们，保护我们。感谢你差遣耶稣，你的儿子来教导我们你是谁，并拯救我们脱离死亡。感谢你，虽然我们不能亲身来教会，但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爱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你赦免我们。主，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颗柔软的心来聆听你话语的教导，让我们在你的知识上可以增长，并且可以学识服侍你。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祈求你将智慧赐给我们的领导人，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彼此相顾，彼此相爱。感谢你赐我们这个机会，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。祈求你让澳洲许多人，全世界许多人可以渴慕认识复活节的意义，圣诞节的复以及受难节的意义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回去最后的晚餐，就是耶稣与门徒一同吃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这是一幅很有名的油画，叫《最后的晚餐》。耶稣知道他第二天就要去死，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做了两件有象征性意义的事情，他洗门徒的脚，然后与门徒一同吃饼喝酒。那今天早上我们会来看这两件事情。那我们邀请你打开圣经，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，你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，我们读一到五节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耶稣是门徒的老师，是他们的领导。耶稣是上帝来到他的子民中，但是最后的晚餐中，耶稣做了一件啊，让他的朋友感到非常尴尬、非常不自在的事情。他离席站起来，他所做的是首席。他站起来以后，把外套脱了。那我呢，效仿，就把袖子挽起来。他把外袍脱下，挽起袖子，然后呢，围上毛巾，围上，我们现在就拿一个围裙来代表。然后他跪下来，开始洗门徒的脚。
one key question, and that is, why?
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洗门徒的脚？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要洗门徒的脚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，也有一个非常深远意义的答案。最简单的答案就是，门徒的脚很脏。那因为现在我们有社交距离，我现在呢，只能亲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，我美丽的妻子路德。那路德，你今天的脚啊，可以让我来洗了，我脱掉你的鞋子。那路德，他的脚很干净，很美，非常的细致，怎么看都很美。真的不能代表门徒的脚的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你的脚弄脏一点，可以吗，亲爱的？我可以让你的脚弄脏一点吗？那我把一些以色列的土拿来了，那你把脚放在这些土上，两只脚放在土上，有点冷。那这个是我行在耶路撒冷的街上，很多泥泞的地方，所以脚很脏。那要更脏，放多泥一点。门徒他们当时只能走路，他们穿着皮凉鞋，他们的脚啊，走完一天路以后啊，出汗，又脏又臭，并且当时的以色列，他们并没有地下水道，他们会很不卫生，并且也很脏。那我们只是为了效果让你的脚弄脏一点，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效仿耶稣所做的，他洗他们的脚。那我现在要为你洗脚，那想象一下，很脏，一天走路下来脚上出汗，又有泥泞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，路德？现在感觉舒服多了。如果你的脚一天都这么脏，一天工作很辛苦，走路很辛苦，那最终脚洗干净了，不臭了，我会觉得很舒服。那这是耶稣给门徒洗脚的第一个原因。他在最后晚餐洗门徒的脚，是为了表达对门徒的爱。那我现在坐回到我的座位上。爱这个词是这一章中的关键词之一。那我们读出，我们请路德读出第一节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爱他的门徒。那耶稣借着给门徒洗脚，强有力地表达他对门徒的爱，他如此爱门徒，以至于呢，愿意自己屈身受脏给他们洗脚。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下，你因为爱所做的最肮脏、最让你感到尴尬的事情是什么？那路德呢？你因为爱所做的最肮脏、最羞辱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有三个孩子，现在他们是成年人。那过去很多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那我记得换尿片的时候，他们的大便弄到背上了等等。那我们现在有一只小狗，那这只小狗也提醒我，我要给小狗做清洁的工作。我特别记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小狗出去走路的时候，特别是其他人带小狗出去走路的时候啊，那小狗就会在脏的东西上打滚，那回来要打滚，你不需要具体说，真的是很脏。那因着我爱我的小狗，我要替我的小狗洗澡。那我个人也帮忙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有帮忙。 那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为了表达他对门徒的爱，那意义不仅在此。耶稣与门徒在一起三年多，为什么耶稣选择在最后的晚餐上门徒洗脚呢？我们知道耶稣三年半以来之前他是从来没有洗门徒的脚，为什么他选择最后的晚餐上给门徒洗脚呢？路德，我们请你读出12到15节，13章的12到15节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就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那这里提到耶稣给门徒洗脚的第二个原因，耶稣是为他们做了榜样，叫他们照着去。耶稣说，我是你们的父，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上帝来到你们当中，如果我乐意谦卑的这样服侍你，爱你们，忍受洗脚的肮脏跟羞辱，你们也要这样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。这个就让我想到啊，当我最近去造访国会大厦的时候，这是在社交距离限制之前，那我想着我进到国会大厦会看到总理，但是让我惊讶的是，总理居然在街上捡垃圾，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然后呢，我到州大厦，同样的经历，我以为我们的州长呢会坐在很体面的位置上，但他居然在厨房洗盘子。当我去美国国会的时候，我去见见总统，他居然开着的士到机场去接我。然后我到英国的时候啊，总理他不在国会大厦，他居然跟建筑工人一起。这位首相呢，他被目外的时候是在他感染冠状病毒以前，那我们要为这位总理祷告，为世界的领导祷告。这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，我们世界的领导真的是不断的在加班，压力也非常的大。那英国的总理他感染的这个病毒，他在这个重症病房，确实他的病症有改善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为他祷告。那当我在英国的时候呢，我也去拜访女王了。那女王没有坐在她的宝座上，她居然在捡垃圾，在垃圾车旁边。然后我就想，我现在要坦白，你真的应该坦白，以上都是我编的。那我是用这个软件做成的图片，我应该没有骗到大家，因为总理、首相、总统、女王做这些事情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他们不会做低下的肮脏的事情，他们会让其他人去做。但是耶稣是不一样的，他是宇宙的君王，但是他乐意谦卑自己来到我们当中。他是所有仆人当中最谦卑的仆人，他也呼召我们做这样的仆人。那路德，请你读出34跟35节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门徒了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是跟随耶稣的，这就是耶稣给你的命令。你在家里就要这么做，你在家里的时候不要坐着等其他的人，等爸爸等妈妈来服侍你，等你的妻子来服侍你， 你要做的就是你主动的去思考，我怎样可以恩待他人，向别人表达爱意呢？我怎样向我的家人表达恩慈和爱意呢？那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耶稣想让教会成为一个谦卑服侍、谦卑相爱的教会。我在我们的教会很多年来也经历到了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感恩能成为教会的一部分。教会当中人人真诚的彼此相爱，真诚的愿意牺牲自己服侍他人，完成所需要的工作。虽然这些工作有的时候呢很肮脏很困难，但是耶稣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洗门徒的脚是因着他对他们的爱，也是为了给他们树立榜样，让他们去效仿。那路德，现在你想象一下，你是西门彼得。那西门彼得呢，耶稣来洗他脚的时候，那现在路德，你假想一下自己是彼得，你想象一下当时彼得的心里会想什么。那我看着我的脚这么脏，我就会说，主啊，你应该不要洗我脏的脚。那第六节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怎么回答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然后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这些词语非常强势。如果耶稣在这里所谈论的只是把泥土洗净，只是洗门徒脚上的泥，这个词语用的就太有渲染性了。但耶稣所做的是超越了爱，他所做的也超越了设立主人的榜样，他所做的也是显明他自己的死，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受死。他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帮助门徒明白他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意思。那我把我的妻子的脚擦干，让她恢复美貌。
You see, the ultimate reason Jesus came amongst us was not to wash.
耶稣给门徒洗脚。耶稣降生最终极的原因，耶稣降生最终极的原因不是洗人的脏脚，而是洗人肮脏的被罪恶玷污的心。人的心因为罪恶感和羞辱感被玷污。我把我的围裙脱掉。真正的肮脏啊，不是指你的手你的脚外面有多脏，而是指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有多干净。洗肮脏的脚或手相对来说很容易，并且最近呢，因着这个冠状病毒，我们也很擅长于洗手。但是要洗净我们心里的罪恶感跟羞辱感难多了。莎士比亚的剧作《麦克费斯》中有一个非常震撼人的场景，其中的主角女士呢，她是一位女王，她做了一些非常的事情，杀人、欺骗、腐败。她以为自己可以逃之夭夭，因为她很有权势，她感到自己可以逃之夭夭。只是晚上的时候啊，她的良心催逼她，以至于他晚上老是做噩，没有办法睡觉，然后他不断的在擦自己的手，拼命的擦自己的手， 用水用肥皂来擦手，然后你看的话，他的手很干净，看起来洁白无瑕。但是这位女士说，所有阿拉伯的香水都没有办法让这只苦毒的小手甜美起来，她所做的丑恶的事情没有办法回头。那你怎样洁净丑肮脏的心呢？你怎样除去罪恶羞辱感的污迹呢？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有一些让我们感到羞辱、感到罪恶的事情，我们希望其他人不要知道这些事情，也希望这个历史不要重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人们会希望通过行善，然后这些善事呢，可以淡化你心中的罪恶感跟羞辱感，但是上帝说，这是没有果效的。你心中的罪恶感、羞辱感还会存在。耶稣所做的是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做我们的仆人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因着耶稣的死，他洁净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罪恶感、羞辱感，让我们可以洁白无瑕，在神看来是洁白无瑕的。这是最宝贵的事情。我的人生中所做的最像耶稣的一件事情呢，是在学前班。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听过这个经历了，因为这是我的英雄之举。当我上学前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拿一个手帕到学校，需要带手帕去学校。那现在我们不用手帕，因为手帕就是你要放在口袋里，然后拿出来洗，然后又放到口袋里，确实不卫生。那今天看来这个真的是很脏，但当时我在学前班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当你去上学的时候，开始上课之前，大家要围成一圈，然后每个人都要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来，让老师看得见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你就要坐在那一群小孩子中间的一个座位上，让大家羞辱你。那没有人会想坐那个中间羞辱之座，所以大家都记得要带手帕。然后有一天，我跟我的同学一起上学，他突然大哭了起来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怎么了？然后他说带手帕了。你知道我当时做了什么吗？我从我的口袋里拿出我的手帕递给他，对他说，你用我的手帕吧。然后我去上学，我上课的时候呢，就要坐在中间的那个座位上，感到很羞辱。如果你要看我的人生的英雄之举的，这就是高峰了。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它很好的表达了、描绘了耶稣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，有很多的罪恶感跟羞辱感没有办法抹去，就好像我们本来穿的是白袍，但是这些羞辱和罪恶呢，玷污的衣服。那将来我们与上帝面对面，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感到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。如果上帝要查看我的罪、我的羞辱的话，这是我自己心知肚明的，我肯定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立。耶稣所做的是，他来到世上，活出了完美的人生，充满爱、恩典的人生。耶稣的人生是一个完美的白袍，但是他来到我们身边，对我们说，你穿我的毫无瑕疵的白袍，我穿你的被罪恶和羞辱玷污的袍子。 耶稣所做的是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背负我们的罪恶和羞辱上十字架，然后替我们偿还罪债。接着他从死里复活，表明你的罪已经被解决掉了，不用再偿还罪债了。这就意味着，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面对末日审判，心里知我们的罪恶感被除去了，我们是穿着耶稣毫无瑕疵的义袍，不需要再偿还罪债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面对将来的末日审判，虽然知道自己曾经做罪恶的让人羞辱的事情，但我被洁净了，不仅我的过去被洁净，我现在的以及将来所做的罪恶的让人羞辱的事情也能被洁净，因此我能充满信心地面对将来，我所有的罪被耶稣解决掉了。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经历到你的心被耶稣洁净的美妙吗？就是复活节的意义，耶稣来到世上，卑微自己做仆人，他来不仅是洗我们的脚，而是清洗我们心里的罪恶和羞辱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显为洁净。那耶稣跪下来谦卑自己，谦卑至死，洁净我们。他复活的时候呢，又回到自己的手座上，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，充满荣耀，充满尊贵，备受崇拜，备受赞美。因为耶稣确实是仆人式的王，他替我们受死。那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这对我们有两个关联点。第一个就是你要问，你的心被耶稣洁净了吗？你的心被耶稣洁净了吗？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心被洁净，我们的心能洁净的唯一办法就是借着耶稣的死，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教不是给好人的，基督教是给罪人的。这些人承认自己是有罪恶、有羞辱的，并且信靠耶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恶和羞辱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叫生命福音课程，这个课程几个星期以后呢，我们会用网络的形式来看，我们会有这个视频的教学课程，然后也有一些网上的讨论。那这个课程我们教会是定期的举行，目的是帮助人来考察有关耶稣的历史证据，耶稣是谁，他来是要做什么，他的死跟复活有什么意义。因为我们希望你可以亲自来考察这些事情，我们希望你可以经历当你的罪被洁净的时候，你会在上帝面前感到怎样的清爽。那第二个关联点就是，你是否在效仿耶稣服侍人、爱人。我们知道耶稣给门徒洗脚，他在最后的晚餐给门徒洗脚，他也呼召我们要这样彼此服侍，这就是我们非常强有力的动力，去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。如果我是耶稣的跟从者，我的主都能这样谦卑的服侍人，替人受死，那也应该替他人牺牲，爱人服侍人。我们以前唱过一首叫做《人世的国王》，我想这些歌词可能是出自于约翰福音十三章。他说，你从天降生，成为无助的婴孩，进入 我们的世界，你的荣耀蒙着面纱。你来不是叫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。你牺牲自己，赐我们生命。你来看他的手，他的脚，那写满牺牲的伤疤，挥洒宇宙重心的双手，却屈服于残酷的铁钉。这是我们的上帝，仆人式的国王。如今他呼召我们跟随他，每天献上生命为活祭，敬拜这位仆人式的国王。让我们学习如何服侍，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，偏爱他人的需要，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基督。那接下来路德带领我们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有大能，你很良善，你爱我们，定义要拯救我们。主，我们为耶稣感谢你，感谢你耶稣乐意承受我们的惩罚，感谢你要洁净我们。主耶稣，你替我们的牺牲如此之大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荣耀你，感谢你，服侍你，感谢你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你赐我们新的生命，平安和喜乐。祈求你帮助我们的人生可以表达你对我们所施展的爱，不仅关顾自己的需要，更甚的是关注他人的需要，爱他人，为正在疾病和痛苦当中的人祷告，祈求你将你的爱照耀在黑暗当中。我们为社区中正在服侍人的，比如说老师、医务工作人员祷告，祈求你医治这个病毒，给我们智慧和耐心来对待这个病毒。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照顾好彼此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社交距离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抓住机会来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。祈求你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祷告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两件象征意义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洗不得脚，第二个就是他们所吃的晚餐，他们一起吃饼喝酒。那是就最后的晚餐。那今天呢，在这个冠状病毒之下，人们就想象，哎，最后的晚餐会是什么样子。那我这里有一些照片，最后的晚餐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他们是在今天吃这个最后的晚餐，可能要提前消毒，比如说这个周末你要吃圣餐。如果你不是这种基本重要的工作的话，或者聚会的话，不能聚会，所以可能最后的晚餐你要去，警察要去抓你，也有可能，耶稣，需要通过 Zoom 这些视频来跟门徒一起吃这个圣餐。那现在我们所做的也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重演这个最后的晚餐。我们在吃饼、葡萄汁或葡萄酒，那我们会通过我的形式来做。那我跟我的妻子在这里吃饼喝酒，你也在自己的客厅吃饼喝酒。那一会儿，我会播放一首叫《耶路撒冷歌》。那这首歌呢，告诉我们耶稣最后一个星期的生活，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。当我们播放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拿一点饼的葡萄汁，你也可以把其他的餐饮拿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吃这个圣餐，纪念耶稣。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。看啊，他在耶路撒冷， 他在人群中行走，曾经歌颂他的人，如今喊着要杀他。如此虚弱孤独的人，背起沉重的十字架，看哪，他行走在耶路撒冷，为要拯救我们。看啊，他在山上，人们嘲笑他，他却像羔羊一样沉默，只向天父祷告。看啊，创造太阳、月亮、明星的君王，却被士兵抓住钉十字架，这样他才能救他们。看哪，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呼吸了，围观的人群是尘土，却让耶稣流血。感受一下，全地都在震动，圣殿的幔子被撕成两半。耶稣站在上帝的愤怒面前，用自己的血保护罪人。今天看啊，那是空坟墓，死亡不能辖制它。曾是世人的仆人，如今得胜统治一切。你要扬声赞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，他如今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要赞美拯救我们的那位。你要扬声赞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，看啊，他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赞美拯救我们的耶稣，我们赞美拯救我们的耶稣。
Well, on the night before Jesus died, he performed two symbolic actions.
耶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两件有象征意义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最后的晚餐，这个晚餐叫逾越节的晚餐。那逾越节的晚餐是什么呀？那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家里每一年呢都会用这些食材来做这个最后的晚餐。这个辣的酱会让人有眼泪，还有苦菜、 提醒我们埃及人的痛苦的眼泪。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烤羊，代表他们要把羊杀了，把血抹在门楣上。然后还有无酵饼，他们当时离开得很匆忙。然后还有这个新的橄榄枝，象征新的生命。那就像路德所说的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纪念的晚餐，为的是纪念耶稣出生前1500多年前，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在埃及，他们的所受的压迫非常的沉重，法老压迫他们，然后上帝就让灾难临到埃及。当以色列人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免于这些灾祸。那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宰一头毫无瑕疵的羔羊，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，这就意味着秘密的天使呢就会越过这些以色列人的门，以色列人能逃避上帝可怕的审判。接下来上帝就把埃及人，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他们过红海进入应许之地。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表达了这个深层的意义。他们会对最小的孩子说这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小孩子就会说这是苦泪，这是我们围炉的泪水，这是羔羊。这个羔羊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，他的血被抹在门楣上。这是无酵饼，因为当时要匆忙的离开，所以呢只能吃无酵饼。那这是应许之地的新的果子，代表新生。那每一年以色列人都会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，纪念出埃及，纪念上帝大能的拯救。但耶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所做的是他只拿了这个饼，他拿了饼掰开，把饼掰开，然后把饼递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，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他又拿起杯来对他的门徒说，这杯是我的血，是为新约所留的，目的是让你们和众人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们要喝这杯纪念我。耶稣最后晚餐所行的是帮助大家回忆逾越节的故事，并告诉他的门徒他自己的血流出来，他自己是逾越节新的羔羊，他的血流出来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罪得赦免，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，让我们可以去到他的新造他永恒的国度中。那这个国度是非常的丰盛，非常的完美。那现在我们要吃的这个圣餐是让我们可以浅尝新国度的味道，新造的味道。我们在神的家中，在天上的宴席中来吃这个宴席，来吃这个餐饮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拿一些饼，拿一些果汁或者酒，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，纪念耶稣替我们受死，我们心里面向上帝感恩。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。看哪，他在耶路撒冷行在众人中，曾经歌颂他的人如今喊着要杀他，如此虚弱孤独的人背起沉重的十字架，看哪，他行走在耶路撒冷，为要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爱我们。你在耶稣身上显明的爱，我们不配，但是因着你的慈爱，因着耶稣乐意牺牲，我们被洁净。请你帮助我们信靠耶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君王。祈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他，他的血替我们流，除去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可以被你接纳，做你的儿女，成为你永恒国度的一员。父神，祈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配得耶稣牺牲的生命，不是因为命令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愿。帮助我们效仿耶稣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更像耶稣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地顺服你，谦卑地服侍你，以至于死。我们祷告，侍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聚会，纪念耶稣替我们所成就，并且思考我们怎么样可以跟耶稣说话，跟耶稣祷告。那我鼓励大家今天不断的在家里，不管你是自己还是跟他人一起，当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回想耶稣替你所成就的。你可能会喝红茶，红茶来代替这个葡萄酒，这也吃一些美食来纪念。如果你来收看我们的直播，平常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话，我们希望你可以通过去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跟我们联系，告诉我们你是新人，你今天来收看我们的广播了。如果你希望参加这个生命课程的话，我也希望你告诉我们，因为现在你没有借口。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病毒有很多的时间，病毒期间花点时间来考察耶稣是最好。我们网站上也有一些信息，你想奉献的话，奉献为我们教会的奉献的话，你可以在网站上找到信息。那今天是受难节，不要忘了星期天是复活节，那我们邀请大家星期天一起来庆祝耶稣的复活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那希望大家有福的复活节，我们星期天再见。